把音乐装进你的耳朵，把快乐塞进你的背包。背包客电台，让你的旅行有声有色。我是远赴，陪你行走，陪你期待，不管是脚下的土地，还是梦想中的远方。
嗨，大家好，这里是背包客电台，我是主播远赴，你们还好吗？天气越来越冷了，和我爸打电话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前两天在豆瓣上看到一篇张朵朵的文章，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看完之后内心很触动，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温暖的父爱。我离开家的时间超过有生之年的一半长了，记忆里的爸爸总是停留在我小时候冲我吹胡子瞪眼扬言要揍我的画面，那时的他生龙活虎，风华正茂。第一次发现爸爸变老，是有一次我回家跟他一起包饺子，漫不经心地说着话，一转头看见他松松垮垮的下巴和严重下垂的眼角，那一刻真正理解了那句话，父母的衰老是一瞬间的。从那之后我开始害怕，怕我来不及好好跟他相处他就不在了。我越来越多地给他打电话，他忙我也忙，但我尽量多抽出时间来跟他聊天，聊我小时候，聊他小时候，聊他和妈妈的事，聊早已去世的爷爷奶奶，甚至聊姑姑们的种种。我就是想趁着他还能跟我聊，多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我明白，即使我再拼命攥紧时间的沙漏，也会在指缝中漏掉一些东西，但总好过最后我两手空空。我的手机越来越好，数码相机越来越高级，我竟然很少给他拍照，更别提拍视频。意识到这个问题，今年秋天的时候陪爸爸一起去看花展，各种花开得明媚妖娆，我不断地怂恿他拍照，爸爸说不照了不照了，你们年轻人照吧，我年纪大了都不好意思跟花照相了。我说我记得你以前有个专门的相册放单人照的，爸爸说确实有一个，那是一本特别简单的相册，32开，那时候他还年轻，经常出差，用的是老式胶卷相机，无论到哪里都拍一张单人照，洗出来按顺序摆在相册里，他说以后要摆满中国地图。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相片不再增加了，爸爸说照着照着发现不认识相册里的自己了。听到这句话我忍不住鼻子发酸，但是依旧坚持让爸爸拍照。他终于被我说服，说好吧，还是跟花照一张吧，要不以后更不好意思了。这是2个月前的对话，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两天看流放的老国王，想起那份对话，当时忍住的眼泪顿时就掉了下来。德里达说，当人们写作的时候总是在请求原谅。阿尔诺·盖格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在写这篇文的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关于老年痴呆症父母的故事，井上靖写过《我的母亲手记》，跟那一本比起来，《流放的老国王》故事性更强，对父亲一生的回顾更细腻更感人。 深受小农经济浸润的父亲如何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然后变成一只固守家园的蟹，顽固不化地缩进壳子里，再不愿意探出头来。儿女们从来没有探究过其中的原因，父亲举止的反常，并且不断地做错事，儿女们也只想到责怪、反感、厌倦，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跟父亲谈一谈。那些年我们都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父亲是老鼠，我们是一群老鼠，而疾病是猫。直到所有人都认识到猫的真相，做儿女的才开始漫长的反思过程，并且变勇敢，学着面对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不可逆转，衰老是不分贫富贵贱的，这是每个儿女在面对双亲时最无奈的事实。即使父母没有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他们的白发和皱纹也让人惦念和忧心。埃尔诺·盖格尔有段话精准地描述了这种无力感，他的原话是针对老年痴呆症父母的，但是我觉得他适用于所有的父母。他说，很多人说父母年纪大了反倒像孩子，这是不对的。孩子的特性是向前发展，是取得能力，而老年人会逐渐丧失能力。与孩子在一起，你感到的是进步，而与老人在一起，你感到的是丧失。我如同在慢动作电影中看着父亲慢慢地滴着血，生命一点点从他身上渗漏出去，整个人的品质和个性一滴一滴地从这个人身上渗漏掉。这是最触动我的一段话，顺着他，我几乎想到了很多可能发生在我爸爸身上坏的可能性，可是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爸爸时不时会说，眼睛花了，不戴眼镜不能看书了，颈椎疼得厉害，有时候手臂抬不起来，以前能吃的东西现在反而开始过敏，以前搬动家里的大花盆毫不费力气，现在不敢轻易动了，怕扭到腰。我曾经跟我妈说，我觉得好遗憾啊，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从来没有骑在爸爸脖子上的经历，小伙伴都有的。那时候我爸妈已经离婚，妈妈对爸爸是有怨恨的，但是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立刻纠正说，你记错了呀，是有的，不光是骑脖子，你很小的时候，你爸爸特别喜欢用一只手托着你，另一只手扶着你的腰，把你举得很高很高，还不断地跟我说，你看你看，这丫头又胖了呢，但是我还举得动，你开心得很呢。真恨自己记忆力不好啊，竟然忘记了这么美好的事。我想在时光机发明之前，我是没办法穿越回去考证这件事了，但是我相信妈妈的记忆不会有错。我来不及回到过去看到爸爸如何疼爱我，幸好我还有现在和厚厚的一叠未来。当我陪着他给家里的牡丹剪枝的时候，当我给他炖五花肉做扁豆焖面的时候，当我先生为了哄他高兴故意输他两盘棋的时候，看他笑得那么开心，我想幸好啊，我还有机会陪你笑着变老。是啊，父母养我们长大，我们要陪他们变老。感谢大家的陪伴，这里是背包客电台，我是主播远赴，下期再见喽，拜拜。
感谢